关于时代转换的问题呢，刚才我们也略略提到一些。 A， 以色列犹大各有19个王，以色列都是坏王，犹大只有5个，有19个王，只有5个好王，5个好王。那么领袖跟国家有关，以赛亚时呢是乌西亚，他是好王，领导复兴，但日子很快过去，王死了，以赛亚似乎没有依靠，没有了，所以很灰心。B 呢，很多人呢可能与以赛亚一样，这个领袖呢倒下去就灰心了。我也曾经顾虑到这一点，那么顾虑到这一点，我自己呢在这里说，1951我在病的时候，第一次我们建堂委员会召开的时候，大家心情沉重。那么那时呢，我犯的是肠炎，不治之症，倒下去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么这里呢，我是隐隐做一个例子，领袖很要紧，领袖，这个领袖非常的一个重，非常的重要。历代跟列王，王坏这个国一定坏，一定坏，王好的这个国就跟着他好，大概大家都记得，记得。你看约沙巴王好，所以那个时候犹大国呢就稍许有一点好，到了呢这一个亚哈王坏呢，这个整个国就跟着他坏。所以我以为说领袖很要紧，为什么领袖很要紧？因为领袖就牧者嘛，这个牧者，领袖一个牧者。那么什么叫做领袖好跟不好呢？我们用牧者来去做例子。你看看，有一次是圣经啊，以西结第33章，大概34章，第3节，你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羊群；瘦弱的，你们没有养壮；有病的，你们没有医治；受伤的，你们没有缠裹；被逐的，你们没有领回；失丧的，你们没有寻找。用强暴严严的一个，但用强暴严严的下治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，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主山间，在各高岗上流离，在全地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所以什么叫做领袖呢？什么叫做叫做领袖？你在这个，其实这里不必要再加以解析，不必要再加以解析。有病的你要去医治他，有伤的你要去包裹他，那么有失丧的你要去寻找他，你要去寻找他。这是牧人，这是好牧人，这是好领袖，这好这好领袖。那么一般的一个教会，你看见羊群都跟着牧人走，羊群都跟着牧人走。牧人呢，如果这个牧者呢要是真的能够按照以西结37章这样去行，他就是好牧者。好牧者，这个好牧者呢，他如果用着这个声音来带领这些羊群，这样羊群呢也很喜欢跟随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在一个教会的里面，你牧人讲你牧人的，我听我的，根本不两回事，一点权威都没有，一点权。那么为什么一点权威都没有呢？因为牧人你没有做这个工作嘛，他失丧你没有去找他，他受伤你没有去医治他，他呢这一个这个失丧呢，但是你没有去领回他。你看这个羊他怎么会去跟随他呢？怎么会去跟随？所以啊，现在这一个如何呢？有一次这个 Bob Peel 这个 World Vision 那个头给我讲一句话，他说今天呢他发现了一件事，传道人不好，这个教会一定不好，教会一定不好。我说我跟你同感，我很赞成你这件事。那么传道人怎么好跟不好呢？刚才这里是工作，跟你说，上面我们是讲的是灵性，灵性。所以一个传道人好跟不好，一个是灵性上的事，一个是什么意思？是工作上面的事。他不懒惰， 他不懒惰，他整天呢，怎么样呢？整天呢，到这个这条街那条街去，怎么样去寻找呢？他失散的羊，失散。所以啊，这个领袖非常要紧，领袖是很要紧。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看见这么一件事，看见这么一件事。我在这里曾经提过，我同学的带领，地方教会，地方教会。后来我在1951搬到市场都留，那么在开这个建堂委员会呢，是在我床旁开的。那一天没有一个人讲话，为什么？因为心情沉重的不得了。他倒下去，我们怎么办？倒下去，这是很自然的事，很自然的事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啊，看见呢，这个领袖太要紧，这个人物是太要紧，因为羊都是跟着他走的。如果领袖要是好，这个教会不会不好，我相信绝对不会不好。因为他把什么？他把生命倾倒，把生命完全都拿出来，时间全部拿出来，力量完全什么都拿出来，这个教会怎么会不好？不会不好的。不，如果这个教会不好的，跟我们息息相关，这是我们的缘故。这是我们的缘故。那么，所以各位，我们你去查考这个历代列王，哪一个王不好呢？哪一个国不好？那个国就跟着他好，就一定这样上去的。所以啊，我以为说这个做领袖的人，这个做这个牧人的人呢，我以为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关键，很要紧的关键。第二，以赛亚到圣殿祷告，好王崩了，一般人灰心了，以赛亚也是其中一个，但他会到神面前祷告，可见祷告能够改变一切，能够叫失望变为盼望，能够叫毁坏的再建造。所以以赛亚先以祷告来改变一切，祷告改变一切的事实。那么这个可以从以西结去看，可以从西西家王去看，西西家王去看。那么看见一个宝座，坐在那里不是乌西亚，乃是万军的耶和华。人会死，神不会死，人有限，神无限。人宝座会动摇，神宝座不会动摇。圣灵改变他的眼睛，叫他看见不是依靠乌西亚王，是依靠万军耶和华。神的器皿眼睛不向下看，是向上看，不要想乌西亚暂时地过去，要仰望主耶稣同在的将来。同在这同学，这是讲到祷告的事情。祷告可以改变很多的事实，很多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死了，那么一般灰心了。以赛亚就是其中里面的一个。可是他会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到神的面前祷告。那么祷告改变一切嘛，你很多可以看嘛。好像一个就是以利亚的这个加密山顶啊，加密山顶以后呢，以色列百姓就转过来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还有呢，我们看见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你看看以斯帖啊，以斯帖，那么他就给这个尼西米说，他说你去叫苏珊的百姓进食祷告，我也在宫里面祷告，因为经过这个祷告呢，所以就把这个民族到水深火热里面能够把它救出来，能够把那一个灭亡灭族的光景把它扭转。那么这也是一个例子。那么再有一个例子呢，你看西西家王当时呢被亚述包围了，185,000呢这个大军要把这个城攻破了，然后西西家王呢就叫人去请以赛亚出来，叫他扬声为圣灵的名祷告，然后以赛亚就扬声为圣灵名祷告。那一天晚上呢，神的使者进到亚述的阵营里面，把185,000的大军完全全灭，也有这个国家就不被这个亚述所亡了。这是旧约是如此的。祷告能够转变一切的光景，新约也是如此的。新约怎么说新约也是如此呢？你看呢，耶稣钉十字架了，虽然说他这个复活了，但是他也升天了。那么那个时候使徒们呢，他们灰心，他们走原路，他们回去了。以后呢，耶稣说你们去等在耶路撒冷等那么他们用什么做等呢？他们用祷告来等，用祷告， 用祷告来等。那么在马可家里祷告以后，圣灵降下来，他们就复兴了。圣灵降下来以后呢，这个天国的事业就开始了，以后呢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建立了，以后呢，这个福音就传播出去了，到了撒玛利亚，那么以后呢，一直妄传出去。所以祷告就改变一切的光景，祷告改变一切一切的光景。那么所以神给他祷告怎么样呢？能够叫失望叫变成希望。神给他看见人宝座有限，神宝座无限，人会过去，神不会过去。所以就给以赛亚能够看见这样一个意象，看见能够看见的意象。所以祷告真是能够如此，真的祷告实在是如此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一天呢，没有想到这个浸信会的这个 Carl Piper 就柯里培，柯里培先生，柯里培就是南美浸信会，早年的时候他在台湾这个浸信会领袖，那么他叫我去他神学讲道，那个时候我很年轻，那个时候我只有三十三岁，大概，三十一岁，我去那神学讲道。他给我讲一件事，他说弟兄，你一天用几个多少时间预备讲章？那么我就给他说，我大概四个钟头啊，四个钟头，有时候到六个钟头预备讲章。那么你一天用多少时间祷告？那么我说呢，大概是半个钟头啊，半个钟头在那里祷告。他说不行呢，你应如果你转过来最好啊，如果你不能够转过来，你最少也应该有一半。有一半，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工作会比以前更有果效。这是我没有忘记这个柯老先生、柯里培先生啊，给我讲的话，给我讲的话。可是我们现在很看这个祷告重要，但是很多人不肯去祷告，就现在教会的祷告会普遍没有人，普遍没有人。一个礼拜堂呢，如果是这个有这个300人做礼拜的，如果有30个人呢，这个祷告会算是很好的。但是现在30个人都没有。现在比较好的光景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地方叫比较好的光景呢，就是这一个永和礼拜堂，现在大概有10%人做祷告，一半，有200人，大概100人做祷告，那么所以它的光景会比较好，光景这是比较正常。那么如果说呢，一个礼拜堂呢，这个200人呢，他只有20个人做祷告的，这个是不正常。那么现在呢，像这种不正常到处都是了。能够像我们在这里这个永和礼拜堂呢，他有10%人做祷告的，这个是现在是不多，现在是不多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以赛亚在灰心的时候，他知道走一条路，这一条路是什么呢？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来祷告。那么以后呢，这个光景完全就把它改变过来了。所以祷告这是一件事很要紧的事情呢。我们将来做神的门生，我们出去牧养教会的时候呢，不要忽略这一点，不要把那个主日礼拜看为最要紧，你应该把这个祷告会看为最要紧。因为这个祷告会是一个发电所，这个祷告会是一个火炉，如果到那个祷告会呢，要是落下来，这个发电的力量没有了，那个火炉也就没有了。所以有人呢去参观这个 Spurgeon 这个斯布珍的一个礼拜堂，那么结果那个领导的人呢，他没有带他去听斯布珍讲道，他带他到地下室看见这个祷告，他没有去，因为斯布珍是斯布珍讲道的王子嘛，他没有领他去听斯布珍，他领他到地下室里面去看那个祷告，可见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要紧。第二大点呢，王权转移，看见高高在上宝座，怎么样高呢？神将他升为至高，是超越远超高过远超过一切高的高。所以成为万王之王，天上地下地下地底下无不因他的名屈膝。虽然今天世上君王一起起来，臣仆一起相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但那坐在天上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这可以从共产世界垮台看出来，这是时代的转换，也是眼光的转换。你 现在宇宙中没有一个人能拦阻主的道路，世上没有一种权势能够拦阻神的旨意。虽然我们心中在说神家欢良，可是说的时候灵并非消极绝望，反而知道自己的一个本分，自己的一个本分。我想我们态度应该是这样的，应该是这样。我有一次很有意思，被一个弟兄啊，他是冶金的一个专家，在美国呢，这个现在电视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他发明的，是他他发明。可是在美国呢，你发明一件东西呢，他只有给你一块钱。那个陈弟兄大概就知道给你一块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做他的工，你不但力量卖给他，你头脑也卖给他。那么既然卖给他，所以你做的东西是公司的，不是你的，所以他就给你一块钱，那么再加上了一个奖状，就这样了了。那么我去他家里呢，这位弟兄呢，他的这个奖状很多，可是他银行里面的钱并不多，因为只有一块钱，要钱怎么会多呢？那么所以呢，他在美国也相当有声望。那么为什么相当于什么？因为他发明很多东西，发明很多人。今天这个电视里面那个颜色能够到那么一个地步呢，是跟他有关系，跟他有关系。那么所以呢，他到了大陆去的时候呢，就讲这个制矿的问题呢，他飞机上下来，大陆铺一个红毯让他走下来，这是欢迎国家元首才有的。元首才给大陆的铺个红地毯，就让他走下来，所以他有这样的声望。那么他呢，这个他对传道人是很爱戴。他在 Denver 山上给我盖一个小小的房子，这个小小的房子做什么呢？大概呢，这个一个人可以住了哈。那么住在那里的地方，可以去写东西，也可以看东西。那么也是很有心的，虽然说是不值钱，虽然说的这个很小了，但是也看见这个对传道人很有心。可是呢，我连一次都没有去住过，一直都没有去住过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就打一个电话，他说：“你愿意不愿意呢？你来跟这个北大的这个38个教授呢，跟他们谈一谈。”因为北大有38个教授在这个 Denver 在大学里面进修，在那里进修。那么我说好啊，我来啊，有机会啊。因为现在在大陆呢，我从前给各位画一个图啊，画一个图，这个是知识层啊，这个是知识层，这个是这个是机要层啊，我给各位画一个，这个是机要层。那么台湾呢？台湾是这一层，这个大陆呢？大陆是这一层。那么为什么这样画呢？为什么这样画呢？就是说台湾信主的人呢，大概都是在这一个知识层跟领导层这里；这个大陆的信主呢，大概就是在农民、渔夫跟做劳工这一层。那么，这一层跟这一层呢，我认为很要紧。如果有这一层呢，没有这一层呢，就不行了，就不行。那么现在大陆的通通是在这一层，在这一层，台湾呢就在这一层。台湾现在信主大概就在这里，在这里。那么以后呢，我想如果我能够去这个北大，是64的一个发展开始的地方。那么这一些人要是能够信主的话呢，他们对整个大陆实在是有个很大的影响。以后呢，我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这个陈弟兄就给我说，他说啊，不是用礼拜堂这里讲到了，因为我怕以后他们不来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召集他们在 Denver 一个公园的里面呢，来举行这一个picnic 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野餐。是野餐。那么这样比较自由了，没有什么拘束，那么我们呢就围在一起呢，那么大家来谈谈就是了，谈的意思。然后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后呢，那38个这个北大的教授呢都在那里了，那么这个陈弟兄呢，他要我先发一个主题，后来呢，我想了很久的时候呢，我就拿一本书来做主题，这本书呢是法国人写的。 他讲什么呢？讲这本书呢，将来这个世界不是马克思，将来这个世界也不是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说将来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，因为有一天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了。可是呢，这个马克思呢，将来这个世界呢是共产主义的世界，这是共产主义。那么如果呢，从你们那一边来讲呢，你们不赞成，因为你们的希望将来这个世界是马克思。那么从我这一边来讲，我也不赞成，因为我将来希望呢，将来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。那么好，我们来讨论。哦，他们觉得很有兴趣啊！为什么有兴趣呢？因为他们是从共产党世界里面，在很多年十几年前，这些以后就大家就来讨论，就来讨论。那么我就引了这个以弗所第一章里面这一节圣经，就刚才陈姐所说的，他说他的名呢，将来要超乎万名以上。那么为什么？我就把这个里面的道理就一样的讲了。那么我一样的讲呢？我主要的中心是讲什么呢？我主要的中心讲到的关于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呢，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不是主义的问题，不是制度的问题，将来这个世界的问题呢，是人心的问题。人心，我讲到这个后面呢，是人心的问题。那么我就提到了说，我们中国孔夫子他是说，天下平在有国治，国治呢以后再有这个家齐，家齐再有身修，身修再有心正。心正，我说心怎么样正呢？我们孔夫子就没有办法，没有再讲下去了啊，没有的。他知道说心正，可是心要怎么样正呢？那么孔夫子的学问很大，但是学问呢，并不能够叫人的心正，叫人的叫没有办法叫人的心正。你看看呢，我们陈弟兄他是博士啊 ，PhD， 那么我看见很多的 PhD 啊。昨天有一个给我打电话，一个太太给我打一个电话，怎么样呢？这个他的先生呢？这个 breakdown， 这个神经分裂。那么为什么神经分裂呢？因为他的理想跟他的这个现实没有办法能够 balance， 没有办法 balance。 那个太太就在电话里面哭啊，说心怎么正呢？修问没有办法摸到他，修问没有办法能够接到这么一个基础。那么我说谁也不能否认资本主义世界有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，那么对不起了，你们共产主义世界难道你们没有问题吗？你们问题也是很大。那么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新的问题，问的新。那么新的问题怎么办呢？新的问题怎么办呢？马克思能够怎么治理这个新的问题呢？他没有办法。那么我就提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治理新，就把这个摆出去。后来他们觉得有道理，他们觉得有道理。那个北大教务长的这个女儿，她也是一个教授，就跑过来把我的手拉住，她说到我们那里去，把你今天这种理论呢，能够来去释放给我们听，释放给我们听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耶稣呢是超乎众人之上。那么这个我给各位谈了很多了，好像说这个 Queen Victoria 在18岁的时候，她就听这个 Handel 的这个 Messiah。那么他们给他说披下你呢，大家200年来都有一个习惯，唱到 King of King of the Lord of Lord 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家就站起来。可是披下你可以不必，你可以坐坐。可是当他们在唱哈利路亚，唱到 King of King 的时候 ，Lord of Lord， 这个18岁的 Queen Victoria， 他就毕恭毕敬地站起来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他超乎万民之上，超乎万民之上。那么那个我们看那伽利略啊，那个物理学家，意大利物理学家，他发明这么多的东西，发现这么多的东西，人家问他最大的发现就是把神发现出来，把神也是超乎万能之上，超乎万能之上。所以呢，神给他看见是这个，他才是历史的一个掌权者。这个历史不是在神的手，人的手里，这个历史的乃是在神的一个手里，在耶稣基督的一个手里。那么现在这个整个世界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拦阻主的道路，世界没有一种权势呢能够拦阻神的旨意。虽然我们心中在说神家荒凉，可是要知道说的时候呢，我们灵并没有消极，没有绝望。为什么没有绝望？因为他是得胜者，他是得胜者。所以呢，我们无论如何呢，看见这个高高在上坐在宝座那里呢，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有本分要做，我们自己有本分要尽，本分 应该也要进。所以神无论如何的去建构了，以后就借助以赛亚就这样。所以这个以赛亚呢，他以后呢就把王权，从前的王权是乌西亚，现在的王权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把王权完全就转移过来了，转移过来。我们再看一个就差不多了。乌西亚王虽然死了，神把他的眼光转向神，去坐在宝座上的神，不是乌西亚在掌权，掌管历史，神才是掌权者。神必须认识这王权，接受这个这王，让他在我们里面设立宝座，让他坐在上面掌管一切。我们也当把主权转让给他。如果这样行，地上一切的艰难、失败、灰心都不能影响他。以上的完全转移，这是做器皿的条件。每次的复兴，神都需要器皿，而做器皿的条件就是把王权转移在主手上。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奉献，真义的就是完全转移。旧约的承接是圣职，大祭司用血与油抹他的耳朵，以手跟脚、大拇指，就是奉献的事迹。王权的转移，门徒一切的侍奉，启示录二章的安提拔反对一切，这不是基督，那不是基督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保罗就是一个完全转移的人。原来呢，他以后来的他跟完全判若两人。主因呢是在于完全转移，一个刚愎自用的人，后来呢紧说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我当做什么？那么这里呢，就看见一个完全转移的一个时代，完全转移的时代，就保罗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光景。那么如何呢？他最后问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当为你做什么？我当为你做什么？”那么这里是讲到奉献的光景，奉献的光景。我刚才已经是把他这个先把他提过去了，把他提过去了。如果到了主在我们的身上设立这个宝座，因为王权转移就是你让他就是宝座。宝座的是神行政的所在，行政的。那么如果有他做宝座的，让神在我们里面行事的，那么你就会看见，不论是困难，不论是挫折，不论是打击，那么一切都会过去，一切通通都不会存，一切都不会做，通通不会存在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到这个地步呢，把让神在我们心中呢，把宝座恢复起来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关键。肯定不是我自己在那里做主，而是他在那里做主。好像耶稣基督讲一句话，他的这个兄弟给他说，人要出名一定是到大地方去，你在这个小地方你怎么会方便？那么他怎么样说呢？他说你们死后方便，我死后不方便。这个话是记载在约翰第七章的里面。那么为什么你们的时候方便呢？因为你们要说就说，你们要做就做，你们要走就走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干涉。我不是，我乃是他叫我说我才说，他叫我做我才做，他叫我走我才走。这是这个我时候不方便。那么这一种的事实呢，就是一个完全转移的事实，完全转移的事实。所以我们这一个人呢，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宝座，有没有神在我们里面掌权呢？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分辨出来。你要用钱是我的钱，我要用就用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要说话，我口是我的，我要说就说，我关你什么事，关你什么事。那么如果我们这一个人是到这样一个地步呢，你就知道你这个是一个是自己在掌权的人，自己在做王，你根本不是主在掌权，不是主在做王的人，做王的人。那么所以啊，每一个神的儿女呢，你都在这件事上面操练。怎么样去操练呢？我常常给各位说了，我们里面呢，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我呢，还有一个他，有一个我，再一个他。那么我呢，应该给他一直衰微下去，衰微下去。那么他呢，应当给他兴旺起来，兴旺起来。那么这个是在约翰三章三十节的话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操练一件事，是我们要让他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王权只有他而没有我呢，而没有我呢，这个是操练，这是操练。
那么神怎么样给我们操练呢？我想神给我们操练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把你的失败叫你看见，让你看，因为把你的失败叫你看见了，到了有一天的时候呢，你就不敢完全依靠自己，你就非到完全依靠他不行。所以你看看这个彼得就是一个例子，他在这个给主什么说呢？他说我就是跟你同死，我都愿意。可是事实不是如此，怎么样事实不是如此？耶稣就说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那么既然预知巨人预知为什么不预防？为什么不预防？因为预知他要失败，他要跌倒，你就会预防他的失败，他的跌倒。可是神不这样做，不这样，他巨人预知他要跌倒就让他去跌倒。那么为什么让他去跌倒呢？因为他如果不跌倒，他不知道他的我是什么东西，不知道。所以啊，到了以后跌倒了，比如在该萨利亚境内，你就看见了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，他不敢说，他不敢说。为什么他不敢呢？因为他认清楚了他自己从前的话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可是到那一天呢，他不敢了。为什么他不敢呢？因为他认识这个自己，认识这个自己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，一生里面的这个道路跟追求呢，我想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事，最根本的事。那么另外一件是什么？这个是消极的，让我们去跌倒，给我们看见自己认，这是消极的。可是另外呢，有一面是积极的，有一面是积极的是什么呢？就叫我更加认识他，认识他，更加的认识。可是你怎么样去认识他呢？你怎么样去认识他？当然了，从圣经的里面来去看，我想这个不够认识，不够认识。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呢？让神在我们身上经常显现，这是最容易认识，经常显现在我们生活里面显现啊，在我们，这是我刚才说的，在我们工作上面显现，在我们生活显现呢，我们可以去认识他是怎么样荣美，在我们工作上面显现呢，叫我们去认识他是怎么样的大能，怎么样大能。所以啊，现在呢，要把我是衰微了，他是兴旺，我是衰微了，一个消极的路呢，他会让我们去失败，跟彼得完全一样。他不预防你失败，因为预防你，他如何呢？他就是让你去失败的时候呢，你到跌破了，这跌破了以后，你才会看见自己，才会看见。那么，看见了这个自己的时候呢，看见自己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灵的问题啊，灵的问题。我们再讲几件事就了了。请大家看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，诗篇第五十一篇。第十节，请大家一起念第十节。来，神啊，求你，这是第一个灵。第二个灵，十二节，来大家读。这是第二个灵，乐意的灵。再看第十七节，来，请大家一起读。失去
神所要的
气，就
是忧伤的灵。神
啊，
忧伤痛苦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
那么这个呢，是在第十节，是正直的灵。这个是在第十二节，这是什么灵呢？这是乐意的灵。这是第十七节，这是忧伤的灵。忧伤的灵。那么这个正直的灵，英文里面是叫 right， 对的灵。第十二节在英文的里面是 一个 willing spirit。 这个十七节呢，在这里呢是一个 broken， 一个破碎。那么这个怎么解析呢？你看这个并不是三个灵，但是这个灵呢有这三种的功用，有这种三种的显出。那么这一个显出的正直是什么意思呢？正直呢，对的灵。什么叫对的灵呢？好像说大卫王逃难的时候，四美在骂他。那么他呢那个时候说什么呢？他这样骂我是神吩咐的，就叫做对的灵，对的灵。那么再有呢，我们虽然知道对，可是还要这个乐意的灵。乐意灵是什么呢？这个被人家骂还说他骂的对，可是我里面很不情愿，很不情愿。那么乐意的灵是什么呢？乐意的灵呢，就是说我愿意让他这样骂。他骂的时候呢，我里面没有一点觉得冤枉，我里面没有觉得不平，我里面没有觉得气愤，就叫做这个乐意的灵，乐意的灵。那么什么叫做忧伤破碎的灵？所谓破碎的，就不顶撞了，以后的不抵抗了。凡是从神那个地方来的，我不顶撞，不抵抗。这个忧伤的灵呢，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呢，这一个哥林多后书大概第十三章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一个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。因软弱，这个软弱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诗篇里面有两个字，我们再看诗篇里面好像有这两个字，诗篇诗篇有两个字，八篇第二节，这个八篇第二节是婴孩，他从婴孩口中建立能力，建立有这么一个意思。那么所以这个忧伤呢灵，就破碎的灵，有这么一个意思。软弱的意思呢，对神没有顶撞他，对神也没有抵抗他，没有抵抗他。那么所以神怎么样在我身上能够说你让他里面有宝座的，让他也没有宝座的，就是说在这一个他跟我之间呢，他跟我之间，他把我带到一个地步，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他是越多了我是越少了。那么这个我是越少的，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呢？你就被神带到一个境地，你里头的灵是正正直的灵，里头的灵呢是乐意的灵，你里头的灵是破碎的灵，是破碎的灵，就正直的灵，对的灵。所谓对的灵呢，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没有错的，没有错的。人家在骂你，你认为说这是神许可他的，这是神吩咐他的。那么再有呢，你虽然有这一种对的灵，可是呢里面有个甘愿的灵，你愿意接受这个，你接受什么？接受人对你的辱骂，也是对接受人对你的无礼。那么这是一个乐意的灵，乐意。可是很多人呢，这个对的灵有，可是乐意的灵没有，很生气。虽然说一时的时候这是神吩咐的，可是以后呢我们会怪神，为什么缘故让他这样，那么以后呢是这个破碎，这个破碎就是不顶撞不抵抗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了，你让他在你里面设立宝座，所谓设立宝座就是让他在你里面有完全的掌权。你要让他有完全的掌权呢，不要忘记他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工作，他越来越多，你里面越少。那么他呢消极的许可你是失败，你是失败。这个积极的他叫你更加的认识他，认识他。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才叫你这个人呢能够里面有这样一个正直灵、乐意灵跟忧伤灵，好叫你在走一生道路的时候就不会勉强，不会觉得重担，也不会觉得痛苦。你觉得这是有恩典这是一种喜乐，这是一种喜乐。所以啊，这个关于那个宝座的问题，宝座的调换跟王权的一个兑换，我认为有这一些意义。